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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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接着昨天哈，昨天我们这个第亲戒的第九啊，我们稍微有谈一下。但这个我们再稍微再补充一下齁，因为这一段比较特别，在其他的戒本有的都没有齁，啊第十戒就不是这样的表现了齁。那这个戒啊，很多人给这个名字啊，总是觉得有时候不能凸显它，但要定这条戒的戒名啊，觉得不是很容易啊。我们前面讲第一个不施法戒、不教诲戒啊，乃至我们后面讲说等懂啊，就是这个等学声闻啊，就是跟声闻都完全一样，这个也不对，因为尤其是在少事少业，尤其是在利他的时候，所以基本上戒都是戒那个认为不当的，戒那个不当的。但这个地方，因为从整个文里面，因为有人给这个戒的名字啊。有时候讲说共不共学，这个不是共不共学，它是因为声闻不开信罪啊。从一开始他讲说，为利他故，于诸信罪少分现行，就是说他可以开信罪，但声闻没有开的。所以如果方便呐 就方便叫信罪不开戒，因为声闻是不开的。但我们这里是开的，可是这个戒又跟其他这一条独这一条就怪了啊，就比较特别的啊。其他地方就是，像比如说，你如果有懒惰、懈怠、妄念、无忌之心啊，那这样就是犯了，就是戒基本上就是不该做的你要不做，该做的你要积极。所以说，像比如说菩萨，我们前一条里面讲说，声闻是少事少业少希望住，但菩萨不是这样。所以如果菩萨因为懒惰懈怠妄念无忌而少事少业少希望住，这是有所违越，但非然违犯呐、啊，就是说也是不恰当的，你不能少事少业。少希望住，你在利他这方面是积极的，那你如果不够积极，变成是什么？如果你是怀嫌恨心，那就油然违犯了、哦。但如果你一时懈怠妄念的话，这个是非然违犯。但这一条没有，我们现在讲的要开信罪哦，这是大问题啊。所以他只是讲说身多功德，他有没有？另外一个面向积极促使你去开信罪，没有，他只是说在某些特殊情形的时候，你于诸信罪少分现行，这个时候生多功德。好，那如果你没有做呢，你没有开这个信罪，不去犯这个信罪，有没有过失？这里没有利，没有利，就是说，这样有没有听懂？他并没有鼓励你去开呀、只是提出一个你要留意的。菩萨有时候为了慈悲啊，一般在声闻里头信罪不开的，这里开；但说开有没有积极要你开，这里没有现出那个积极要你为了度化众生开信罪这一条， 没有像前面说，你如果怀嫌恨心，怀恚恼心，所以你故意不开心罪，所以你有犯没有？或是你因为懈怠怎么样有违犯啊？违越，但没有然违犯，并没有。他开出的说，你可以为了度化众生，不得不怀着什么惭愧心啊？怀着惭愧心，不得已好、只好开。但有没有鼓励你积极开这一条戒文？没有那一面的，因为毕竟是一个很大的，这个弄不好。你如果就如我们讲说，你的知见、你的发心各方面观察不够，你一开就到地狱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不能随便开啊。所以在这一条上，你会发觉他并没有说正另外一面哈。积极的促使你去怎么样去犯，没有，他只是开出一个真的为度化众生，你开少分这样啊，这样这是这一条戒的。所以我就方便，但因为它并不像一般戒，就是说该做要做，不该做要制止，齁、哦、这里不应该做，但这个应该要做，但他这里并没有说，我这里面因为其他的人定的那个题啊，有那个名称啊，总是不能显。他这里最主要是要允许在某些特殊情况里面开，这一点跟声闻戒法不一样。声闻戒法是完全遮，他是有点开，所以我就方便讲信罪不开戒。可是，一旦戒的话，就变成是你不开不行哦，你要开。可是这一条戒又没有说一定要开，因为他没有特别积极的要你说碰到事情就开你的信罪，并没有这样的味道出来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就用语词名称，就算我们定的好、哦、我们可以再思考一下用什么名称，因为其他的名称都不能凸显这一条戒的特性。所以我们取其精神，就是说其实总结一下，其实它是因为了利益众生，即便犯信罪但却能利益众生，这时候就像我们讲的，就是说心生惭愧啊，就深深惭愧啊，不得已开这个罪，但为了利益众生，为了利益众生，所以这一条是比较特别的哈、那我们这个后面最后要谈到这个信乐昌济啊这些哈、这里面有。所以在前面我们也谈到，菩萨有时候啊，为了利益众生啊，哦，就跟众生有点像戏论，乃是讲一些无意义的语。就话当中，我们这个最后那个祈雨罪啊，祈雨啊，哈，祈雨就祈雨其实是无意义的，但就无内容无意义，但有别有。功用，为什么？他讲说，让他方便讲导，出不善处，安利善处。所以，其实菩萨也经常会嘘寒问暖的。所以，在这里面，我特别感觉到，这里面其实菩萨真的难，他很人性化，但也很容易堕落，因为他太靠近了。好，那这个在现实当中的琢磨，我所以从这里我感觉到什么？因为菩萨道开出这么广，给你做坏事的很多理由，给你亲近世间的很多理由，你要找借口去堕落，机会太多。那你如果要这样堕落，无可奈何，你自己堕落。这个故意利用佛法的，那我们且不谈。那我们这个不想利用佛法的人，因为为了要行持菩萨戒，是不是要走进去？你本无意犯罪染污，但因为你的慈悲心，你要行菩萨道，然后你就开始依教奉行咯。奈何你的根性不够，思量不够， 各方面的防范，好、哦，这个持守戒法的因缘不够，所以无形中怎么样中毒？无形中中毒，会不会？会啊，像有时候，我们到医院去，有的人是当医院的志工，他有心呢、啊，但他就是被传染了。那为什么？可能抵抗力不够啊，诸多因缘，虽有心，毕竟受感染了。我们虽想行菩萨道，会不会受感染？会。那这里面马上又落出一个又产生一种现实，什么现实？有的人在这当中，因为他过去的底子，或是他经常亲近善知识，他那份感染提早发觉，提早防范，所以他就没有堕落。但有些菩萨是原来本心是善良的，那不断修学当中，却逐步被感染了。感染当中把他的烦恼带出来了，堕落了，堕落了。那从这样的，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人，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人，这个人的前后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很遗憾，对不对？他其实本来的心是很好的，奈何周边缺少善知识，助道因缘太少，而且自己非有意，但却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沉沦了，会不会这样？有很多。但我们要讲，即便他沉沦，当初那一份菩提心都远胜过不发菩提心的人强，经典都这么说。只是我现在提出这个是要让大家知道，这条菩萨道啊，真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但你也做好谨慎准备，因为你能查，就是说应该怎么讲，就是你在烦恼当中，你如果能时时保持这个觉悟，这些烦恼当然会冲击到你，但菩萨在这里成长也特别快。所以这里面代表什么？代表就是你必须要事先认清楚菩萨道的艰难的现实，那升起这种勇猛精进。不要菩萨道，我不希望大家修到很幼稚，因为这些都很容易就变成73烈士。黄花岗是72，你就跑第73，嚣张就死了，嚣张一个死一个，嚣张一个死一个，想得太简单。但想的困难怯懦不敢向前，想太简单容易违犯，是不是？所以菩萨在这一点上，他必须保持的不断的，就是说我不断利益众生的同时，是不是也必须不断自己，也要不断自己修学亲近善事，或者的话，你不要凭你的一股、勇气就想要度化众生，因为你不能察觉这个过失。好，所以这样的一个修行现实，你必须要足够的勇气，而且你必须要不断的自我反省。当你维持了这个应该有的这个定位啊，这个认知啊，你的菩萨道中间的种种烦恼会是你重要的菩提之粮。这就是真枪实刀干出来的，所以这样的菩萨的波罗蜜就具足。我们很多是口头波罗蜜，以后要是我有钱，我一定会帮助你。我现在就诵经回向给你，以后，现在我也没办法，就是口头波罗蜜了，用口说的啊，实际要给那就没办法了。碰到事情冲，哎呀，我没办法，你去，我在背后支持你，我默默的助导你。死都死，死道有不死贫道的。感觉你就让众生很难在你身上得到依靠，为什么？空洞，理论，缺少实质上烦恼中，从烦恼中淬炼出来的那一份波罗蜜。 没办法。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要讲说，你看这里面我要彰显什么，进去可能你会受影响，不进去你没这个功德。所以你可以退而求其次走向声闻，但一旦走向声闻，成佛这条路就退了。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整个文里面呢、啊，菩萨的那个精进广行，乃是知道众生语，那个畜生的语言，乃是知道你看五明中求，他岂是少事少业，他可忙咯。问题是你有这种能耐去面对这样吗？所以菩萨这一条路里面其实应该会受到很多的挫折才对。为什么？他是积极向前的。为什么要讲，为什么要强调这个？如果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碰到挫折，在那里啊怨天尤人，在那里埋怨，一定是你忘失你原来的发心了。第一个，你对菩萨道的认知不够清楚，啊，再过来你的认知不清楚，才会你自己主动要参与这个菩萨行，却在这个菩萨行当中产生退堕，产生埋怨。所以我不是讲，常讲就是自己功夫好不好，就在你面对这个境的时候，你能自你内心自然升起的是什么事，是什么的什么样的念头。一个人行住坐卧当中时时起心动念想利益众生，唯恐自己不做而众生会得伤害，然后积极做，这就是什么精进呢、啊？以行持一切利益众生事的时候，要面对种种逆境，但甘于面对种种逆境而行度化众生的事，这就忍辱啊。我们不要把那个六度讲空洞了，你身上所有见到众生需要，乐不乐意给予，令他离苦得乐，有没有这种心？这叫布施啊。为了利益众生，处处防范不触恼众生，持戒啊，这不是日常生活里面都有的。所以行住坐卧身口意造作，时时意念不要触恼众生，应当给众生方便，这就是持戒。不然你谈那么多有什么用？谈到一个非常就是高高远远的清清静静的，但像这样瓷器娃娃空偏不能用哦、啊、为什么？他只能拜的，他不能用，当然不能用啊。他的塑造的非常庄严清净，实际上是没有具体真实智慧慈悲功德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，你看菩萨道既要走进人群，却必须要时时防护。他能开到把少昏信戒都开了，那走到这里已经是中危险了呢，等于是有点走到关键处啊，下赌注哦。第一个，做不好地狱，做得好生多功德，那该不该做啊？就像讲说压下去要么赚要么破产，你会怎么样？压下去不然死就是生，哇，这下怎么办？你要用这种心情来开这个信罪哦，你不要傻傻的，这个到时候一压你每定铁定都输的。所以你很仔细，这个仔细当中你注意哦，当你要行持一个这么样的重大的一个改一种决定，涉及到信罪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情？就等于是在搏命一样。但既然要搏命，你是不是会审慎思维？你绝对不会轻易的好、哦、讲很冠冕堂皇的话，然后就说去犯，那是在搏命。好、哦、因为我也正如前面讲说，那与其他到无间地狱，那就我去好了，当然就去哦。 要有种把它当实质的啊，当做一个现实的问题在思考啊。所以落到这样的情境里面，你要你可能会极尽你的思维，因为真的抓不准。如果事情是摆得那么清楚，呈现在眼前，好做。问题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，难难在啊，是非善恶很难判断。你有时候会被骗了。你如果缺少冷静哦，光只是感情用事，菩萨很容易被骗。他的视线非常可怜，会怎么怎么样，然后动你的心。你一那种傻乎乎的慈悲一下来，就把你毁掉。你不要看到众生很苦很苦，你也要有智慧哦。你不要光只看众生表面的苦，然后一时感情用事就跳下去，结果就死了，就往你这个修行就毁在这样的一个一时的感性被蒙蔽的。所以你一个真正勇敢想要行持菩萨道，你认为会没有魔障吗？你一个人度很多人，那个功德很大，所以魔当然障碍你。所以就是一次挫败，一次挫败，一次挫败，学经验，学智慧，是这样的。不然要冲啊，然后就有空你回来，因为一定就回来了，因为就马上死了。所以我不是讲那个小菩萨的故事嘛？哎呦，我去，或是讲那个断手断脚的那个故事嘛？哎呀，我们要勇猛，那你很快就回来。你以你这种莽撞，以这种幼稚啊。也没关系啦，让你历练啦，让你受点挫折，受点伤害，这样对你以后是有帮助的啊。只是老和尚不给予多余的建议啊，为什么？就喜欢你断手断脚了。断手断脚虽然是很大的伤痛，但一个修道人，一个菩萨道的人啊，断手断脚当中有所觉悟，何谓真正的自度度人，自觉觉他值得。好，我们接着侵蚀，就是住邪命界啊，就是安住在邪命啊。他是讲说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立于生起诡诈虚谈现象方便言求啊，假立求立为邪命法，无有修持坚持不生，是名有犯，有所违越，是然违犯。就是他生起啊诡诈啊虚谈现象啊，就谈一些非常神奇的有时候就故意这个装神弄鬼，或是谈玄说妙，弄到让众生这个智慧不清楚，被你蒙了，不能生起正智啊，正确的正清净的智慧，而你在这方面利用这种不实际的言谈，用种种手段令众生失去了抉择，失去了智慧，而你却从中得利益。好，有时候就是应用世间法，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你应用种种手段无非是要得利啊，这中间没有正法。有时候是用欺诈的，有时候是用世间法，乃至有时候是用医药。好，我们要先看这里。这个在大智论里面有谈到啊，四种不进食啊，饮食啊，啊下口食，那出家人啊，这个种植啊啊这些种种的，好啊种谷啊这些，那养口食啊，仰观心相，那方口食啊，就是跟世间人沟通，建立人际关系啊，采取一些有权贵的人啊，以便得到供养。那四维口食啊，四维啊，维持的维，四维口食就是在大智论讲说，为诸一方种种治病啊，为诸一方就是治病。好，所以像这些东西，就是它不是依于佛法，而是依于世间法，乃是一些不实际的东西，以便你获得人家的供养啊。所以说 我们如果要分，其实还不止这些，乃至我应该要讲的就是，很多人他讲说，哦，我以后当个法师，我就好好教书，那我也就这样日子就可以过。邪命，只是你的邪命稍微高级一点而已，讲佛法。你不是那种自己想要自己修学然后利益人的，是纯粹是为以说法为获得名闻利养，这还是邪命。虽然这里面没有讲，这叫贩卖佛法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为人家诵经，为人诵经可以啊，为人说法可以啊，那我就问你用什么心哦？所有应用佛法想的是利养，这就是走向邪命的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大家务必要很仔细啊。很明显作恶的，好、哦、邪命，我们不会做。次一等的，利用世间正法。喝喝汤药可不可以？帮助人呢、啊？世间端正法来利益众生，不错啊，众生得利益啊，啊、哦，该有的，哎。可是问题问的是你的内心，所以一个是完全非法的维持利养，一个是运用世间大家容许的方式来维持利养。更高等的应用佛法来维持利养，是不是？那这个越走越到最后就越模糊了。为什么？开始有理由了，开始有理由为自己的那个贪着找理由了。走到后头这些啊，就开始模糊了，因为它表面上是清净的。所以我们如果在修学上，你务必要很坦荡。如果很坦荡，你如果发觉你不能如实的在这里远离这个挂碍，那不如遮掉。就像我们前面不是讲吗？那个一句话就是说，人家供养你要不要接受？或观受以心生染着，不受。就是说我会染着。那我就不说，即便你是用佛法，所以这样的维系的心念啊，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烦恼，我们烦恼起来，实在是很维系的。有的人不需要利养，有的人是要名称，就染污了。他不一定维持生命的，他是维持他的执着。所以这一点，这种过程，在我们修学的过程，这种现象，在我们的修学过程里面呢、啊，经常会呈现出来。所以你如果缺少这种自觉啊，你修学就长时间浸淫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，你的心呢、啊、会越来越沉重。你所说的法，所行的法，会越来越染污啊。看不到那种很真诚清净的那个法味会出现的。那这个其实对我们修学佛法的人，假如他没有一开始很清楚啊、观察得很清楚，难免都会掉进去，大概都很难不掉进去了。但这个就是你的功夫，你在这里当中应该怎么样去提醒自己。所以很多人问题出在哪里？存在就是说，学一阵子以后开始付出，但却没继续修学。像我们现在，就算我们现在有人开始在弘法，但还在学。就像我们现在，如果自己不小心掉进去，但还有人在提醒你这个，是不是你就，哎呦，对哦，我有没有？可是如果你旁边没有善知识，旁边没有亲近的同行善知识，那你凭着你一股热心就在弘扬佛法。因为没有镜子，所以你在这当中自我觉照，有一些自我觉照，但看得不够细，你又没有不断的在熏习佛法，所以这种自我观照的能力一旦退失了以后啊，过失就在这里面慢慢滋长。好， 这个就是无有修持坚持不舍啊，利用这个啊，就是假利求利啊，不断的在寻求，这个是有违犯的。那还有五种邪命啊，五种邪命他这里讲为就是跟这里又更靠近了大智度论哦，所以你看瑜伽师地论跟大智度论其实味道都一样啊，很多地方都相同啊。他说五种邪命，一为利养故乍现异象奇特，放光其实那个是灯泡的，那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，即便有神通，你现这个来引起人家对你的供养，这也是错，何况假的，真的都不行，何况假的，因为你的用心不清净，即便你现在有神通，何况你没有，乍现异象奇特，二，多自说功德，彰显自己的功德，而或许你有少分的这些功德，但你为了得人家更多的赞叹供养，所以多呈现多自说功德。那再过来，赞向吉说吉凶为人说，是不是？现在还是有，你知道哦，我们现在讲的这是菩萨戒。大智论也是大乘法，不是吗？有的人就方便给人家赞相哦，偶尔方便为之，是为什么？度化众生。但你自己也迷这个赞相，而且经常主动赞相，犯，因为令众生会失去智慧，迷以这种奇特的技能，这是犯了啊！但所知的，有的人就是啊，行菩萨道方便方便，可以啊。你看你的方便，你的方便也很简单，能不能行赞相？我说可以，但你最好有把握，我这个赞相是对你有利的，引导你，不至于让你迷失。因这时因缘，我方便示现。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但你不，这个原则在于对方能不能真实得利益。所以我说很多事情都必须要自己很冷静理性的思维。你讲说哎呀方便方便，真的方便吗？还是随便？所以有的人就一直在跟人家算命了，有啊，动不动就要帮人家算，这是一个错误的啊。再过来，是为利养故，高深现啊，这个高深现威啊，令人畏敬啊，就是摆样子，现出一个非常威啊威严，令人家敬畏，由这个敬畏当中获得利养啊。再过来。为利养故，称说所得供养以动人心，你知道吗？多少人供养我啊？就是说，就是一直在赞叹自己获得多少供养，以便动人心，以利求利呀、啊。类似这样的情形啊。那菩萨如果走到这里的时候，其实你看，所以我们讲说，那格调也低了。是不是？你看你就像乞丐，不是吗？好，所以一个人有时候修行要有一点傲骨，不屑做这个。这当中，你看我们种种的邪命，四不净时，五种邪命当中的起心动念，是不是就是我们在修学当中时时应该关照了？像这个东西，在戒条里面。戒会有谈，有时候会涉及，但直接戒条上谈的比较少。但我就一直认为这些都是戒法，这都是戒法。要守持的是，你必须要看清楚你这个起心动念在这个当中，你一个修道人到底心放在何处啊？所以刚才也提到。我们今天既然说为行受持菩萨戒行菩萨道的人， 我们必须时时，我就一直在提，就是我们必须时时关照。我们今天这样的念头出来，你有没有意念到如何自利利他？这才是自己菩萨戒的戒体的清不清净的展现哦。你会不会自然流露出？如果你发觉你经常起的是一种计较的心，啊，想的是自己舒不舒服、得不得利益，很少那种心，很少流露出以别人为重的这种，啊，这种心的话，那表示你在菩萨戒的修持已经有点懈怠了。嗯，好，我们看啊，无违犯者，若为除浅生起依乐，发勤精进，烦恼炽盛，必益其心，时时现起啊。就是有一种情形，就是说，你看这个，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，就是说，什么叫没违犯？若为除浅生起依乐，我想要去除这些不当的。发起清净，我要对治我的烦恼，对治我的违犯。当我发起清净的时候，烦恼也炽盛。我被烦恼，因为烦恼太强，把我压制住了。我虽有心，但我对治不了我的烦恼。但这里面他强调就是，若为除浅生起啊药欲啊，就是这个意乐心啊，我想要去对治，但我越对治烦恼越重。所以这里有一个什么？这样就没有违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心，你有心突破，奈何烦恼过重。好，就是说发起精进，烦恼炽盛，必益其心啊。就是说烦恼重到他想对治都没办法。但你看佛法多人性化，人性化，就是他有烦恼，但已经有心对治，但对治过程当中屡屡被烦恼打败，这个种人无违犯。那我们是想发起依乐，是发起想要断烦恼，所以我依然被烦恼打倒，所以我应该没犯，因为这个菩萨戒说的。可是你有一条你没注意，发勤精进这一点你没做，犯。你做一下，哎呦，我不要抽烟，结果我就熬个早上没抽，下午就抽，因为我有努力，所以下午抽的不算，算啊、为什么？他要你发勤精进，你确实努力，已经是等于是你的烦恼太强，远远超过你现在的修道力，但你的确哈、挣扎过了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。无犯，很有意思啊。所以这个我说这个瑜伽菩萨戒为什么我会以这个为主，因为他把菩萨的那个精神啊讲得非常淋漓尽致。当然如果没掌握好的就容易堕落，但其实他更是真实展现菩萨的那份利他精神，很人性化，很现实。好，我们看好这个烦恼炽盛，必益其心啊，就是实在时现起啊。你看像这种情况，无违犯啊，因为这个烦恼太炽盛了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那个第清戒十一哈、调戏戒，这个十是什么？助邪命戒啊，这个是调戏，就调回啊，掉下来的调，戏论的是戏啊，调戏戒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，为调所动，心不极静啊，不乐极静，高声嬉笑，喧哗分刮啊，轻躁腾跃，忘他欢笑啊，如此因缘是名有犯，有所违越是然违犯。若妄念非然违犯，无违犯者，若为除浅生起依乐，广受如前。若亦方便解他所生嫌恨吝惜，若亦遣他所生愁恼，若他信号如上诸事，方便摄受，尽顺将护，随彼而转。若他有情差主菩萨，内怀嫌恨。恶魔正背，外现欢颜，表内清净，如是一切皆无违犯。你看，哇，这个实在是，你们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真实， 好，我们慢慢看啊。心躁动，喜欢喧闹，有空没空就找人聊天。好，天南地北，好，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，什么都理，好，这个是才高八斗，好，都快成盾了，这个，可是他讲不好激进，高声嬉笑，喧哗风刮，咯咯咯咯咯，整天讲个没完没了。你会看到的是什么？一个非常躁动不安的相，安住不了。心一定要透过外境来安住，所以有的人他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，有时候我们好像，希望做一些大的事情，其实他是在这里满足自己躁动的心。有时候，其他很明显自己攀缘躁动，这个我们看得出来。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，当比如说我们在办很多弘法利生的事情的时候。你的那份心情是有没有依法安住极静，还是其实是随境在贪着啊、哦，然后在躁动？我现在讲的就是你那个法喜是喜在哪里？你的法喜是喜在哪里？你的法喜说不定就是因为你喜欢躁动。你没有法的，什么叫法喜？法喜有很多种，但有一种真实的法喜是这里面有一种对法的皈依，从以法的相应当中，极尽了你对世间烦恼的攀缘，这时候会有一种清安喜乐，乃至我们对佛法闻思之后，对佛法产生皈依，知道未来将何去何从的这种喜悦。好，刚才讲的就是当我能升起这个智慧，我越来越能清楚过去自己妄想造作的那一份烦恼，而懂得如何止息，这种喜悦就很特别了。但如果我们很做的很多事情是从一感官看到大家热闹，大家来医治，大家来做什么而生欢喜，这往往带着很重的贪婪。留意，你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，你会不断就像吸鸦片一直往这边走啊！就算你度尽，你度了很多众生，你的心难免是什么躁动的。那你一旦掉戏的时候，掉戏讲不安稳，不安稳的时候，善品就难很难成稳了。你的善品啊，你的那个道品就会因为你一直调动，它就会开始动摇。很多言出。你所修的善法，只因为你好要攀缘世间热闹聒噪的这些现象，你的道品开始动摇。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他们在修学的时候很用功很端正，然后因为某种因缘际会、啊、出来领知识，然后一领知识刚开始戒慎 恐惧、啊、那照做，那后来事情越来越多，以慢慢超乎他能观照的，就开始烦躁。嘿，这个我们都干过齁、哦。刚开始来一样齁、哦、自己的内观力都很强。来两个就开始左支右绌，来三个到最后才可以 keep 赢了。就是开始翻脸了，为什么？远远超过你的能耐了。但事情一直进来一直进来一直进来。第一个安住力不够，然后又要面对这种种纷纷扰扰的事情。那你这个心退了，退到最后你刚开始会讨厌，到最后你会爱着啊，谁打赢了？烦恼打赢了。所以很多人一开始刚开始修非常好，当他站上台面开始就开始退了，因为后勤补给不够，不断付出没收入，为什么没有在法上？所以你看我们现在，我为什么有时候有的人跟我讲说，哎呀你已经讲很多了，其实我讲很多是讲很多，我也在学，不管大家听多少，当然深入有他需要的深入的因缘，但有时候在一个环境里面，不管你，我重点不是你要每一颗深入，其实是不断在反复思维当中把大家的证件给培养出来。 所以一个地方如果经常有法在熏习，你就算你没办法完全意识你所听到的，但你这样的熏习就不会让你退失。那如果你有能力愿意深入，那就靠你自己更加努力。那以我们来，我们自己不断在反复新闻听闻的，就像我们现在上个课，你要我打妄想不容易啊，因为我打妄想我就会停掉，因为后面塞车塞很多，一直要出来。所以当我们在谈的时候，基本上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帮助。所以我一直强调，如果你用尽量如何关照自己，用清净心说法，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法。在阿含，在很多地方为人解说，是不是？因为你要知道，当你要为人解说的时候，你的很多念头必须要集在一块，你必须要注意观察眼前，你必须要身心必须要守住，否则的话你的语词会乱掉，你会讲到最后就跑掉了啊！你有的人讲到最后就开始讲世间戏论，那我们是在这里不断练习啊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这里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让我们安住的。假如没有的话，我们没有一个法，虽凭好心，但攀缘于外境，这个道品就慢慢退失掉了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对某些未来有因缘要弘法立身的人，这时候应该学学这样的技巧，事先打个预防针。啊，文字上表面那个东西，你会觉得我没有，但你却不知道这个烦恼会隐藏在你做的正行当中。你只会防外面很明显的敌人，你不会防那种伪装起来像是善法的，这个相似佛法的，你不会看到这个，你就会掉进去啊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啊，清照腾耀，望他欢笑，望他欢笑是什么？难道不行吗？我们常讲不是讲不失欢喜吗？但你这个望他欢笑里面带有惭取心。你如果是希望众生离苦得乐，得以安稳，常以种种柔软语安慰，乃是讲一些戏论让他高兴，这是去除他的那一种烦恼。和你纯粹是为了要讲笑话，讲什么令对方对你有特别的肯定，这种惭取啊。啊，如此诸言，是名有犯，有所违越，是然违犯。若妄念其非然违犯，就是一时啊，是有犯啦，但非然违犯啦，我有所违越啦，因为你妄念嘛，你没有正念，所以你就开玩笑了。一般菩萨会这样啦，菩萨比较会偏向他慈悲，所以他比较容易动情。我这样讲说比较是比较啊。不一定，应该讲说，从他自身本身，他会偏向慈悲，在烦恼上呢，他会偏向贪。但这个贪，并不是说哎呀你贪，那是他就他本身在所有烦恼跟善品当中会偏向，但不一定表示他就比你贪，不是这样啊，这个不要乱比哦，啊、哦，他是就他本身的习性烦恼，他会偏哪一边啊？哦，所以菩萨因为本身那个习性出来的时候，容易就是很乐意，因为失去正念，所以就是会有一种躁动之相会出来。啊，他乐意给众生喜乐，会有这种习性。哎，但这个有时候就是过了，没正念了，这是有所违越，但他其实是因为没有正念，和那种爱着不懂。那个是因为有烦恼不好奇心喜欢攀缘，那个是不一样的，它是一种自然的习性啊，妄念流露出来的。再过来啊，无违犯者，若未除前生起意乐啊，就像前我升起，可是还是没办法啊，这个没有违犯，就是我升起意乐发情精进，但这还是重，一时止不下来过动啊，有努力就好，哎，这个算没犯啊，你有努力。 广说如前，还有若欲方便解他所生嫌恨吝惜啊，就是说对方跟你有疙瘩，你碰到有疙瘩的，你又很正式跟他讲，大家就心存芥蒂啊，你一个跟他哈拉哈拉，这事情就解决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我们经常有的人啊，哪壶不想提哪壶，他就挂碍在这里，特别强调那里，弄得大家的这个情绪很不好。其实有时候他就变成用一种非常自然的，如世间戏论的，啊，让他什么远离这种嫌恨，用一种聊天的啊，一种自然的开玩笑的啊，让他远离。啊，如果你这次又正经八百的谈，大家就紧绷在那里，啊，你越是正经，大家就越忆起当初的意念到当初的那种不愉快。如果有，所以有时候情形就是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有时候看到人家那个倒霉的时候，哎呀，很尴尬啊，这时候我们有时候方便讲说，他就哎呀，刚才好尴尬，哪里有吗？装作不知道，其实心里暗笑得很。嘿，那有时候情形呢，他很尴尬的时候，我们会讲什么？你这也什么好不好意思？你知道吧？我过去怎么样？那更尴尬。他说：“哈哈，你比我惨。”他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他很挂碍，你又在讲这些，这不是把他的挂碍增长出来？如果你把那个更惨的拿出来，他就不惨了，不那么惨，他就心就放下来。所以有些人就故意很乐意出自己的糗。因为当他出糗的时候，别人的压力也就减低了。哎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